2022年6月13号，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勇的律师张磊接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份庭前会议通知书。通知书说，本院审理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许志勇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因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为保证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合议庭经研究决定，于2022年6月17号9点在临沂县人民法院第3审判庭召开庭前会议，请准时参加。同样收到庭前会议通知书的还有维权人士丁家喜的律师彭健，庭前会议安排在6月20号。现居美国的丁家喜的爱人罗胜春告诉美国之音说，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大概在庭前会议以后一周就会催律师开庭。
所以呢，这个庭前会议就是预示，基本上就是预示外界我们这个案子要开庭了。本来庭前会议的主要任务呢，是听取律师的意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汇总之后他要考虑当事人和律师的意见。但是他们第一，律师他们根本不许律师说话；第二，许志勇和丁家喜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也不会尊重，所以呢，他们只不过就是准备走个过场而已。
2019年12月26号，丁家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2020年2月15号，许志勇在广州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现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谈到量刑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个很难预估，但是我们估计都会判得比较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第二次入狱了，许志勇实际上是第三次了。
罗胜春表示，像许志勇和丁家喜这样的温和改良主义者，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根本一天也不该被判，但是目前法院的做法毫无章法和规矩。
他们是哪个领导一高兴一拍脑袋，最后怎么定下面的人就怎么听，这就是事实。判多少年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们是怎么判的，我们根本不在乎。包括许志勇，包括丁家喜，包括我们作为家属，我已经不在乎他们怎么判，所以他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吧，由他们来。反正我所能做的就是揭露他们的无耻。
滕彪表示，在实践当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几乎都是用来对付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比如说真正的要成立一个组织，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推翻政府啊等等，颠覆国家政权是法律应该处罚的。那问题就是他几乎所有的用这个罪名的时候，都是那些政治犯、良心犯、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他们没有任何的犯罪行为，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任何犯罪的行为，所以他就是使用起来也是相当的随意的。
早在2003年，针对孙志刚被打死事件，许志勇和其他两位法学博士于江和滕彪一起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同年，他们和另外几位同道人在北京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政，也就是后来的工盟，长期关注如上访群众和打工子弟学校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并且大力协助北京维权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2009年，工盟被取缔，许志勇也遭到涉嫌偷税的指控，短暂入狱后被取保候审。2012年11月，中共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伊始，许志勇发表了一篇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信中批评了中国为了开十八大到处严格管控，制造紧张气氛，说无论多么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心离散，这个体制已经没有任何前途，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公开信指出，过去1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8 倍，维稳费用却增长了4倍多。公开信还倡议实现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2013年4月，许志勇在北京的家中遭到软禁， 同年7月16号，他被警方拘留。2014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4年。2020年1月，许志勇在躲避抓捕过程中再次发表致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题为《劝退书》的公开信，直言：“习近平先生，您让位吧。”信中对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政策直接提出批评，尤其是他为了连任修改宪法，以及在新疆、香港问题和对待疫情的处理方式上的看法。从工程师转行为律师的丁家喜，也是工盟后生、新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2012年12月，丁家喜和许志勇等人发表致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包括习在内的205名中国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并且征集到8000多署名。2014年，丁家喜等四人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丁家喜被判刑3年6个月。丁家喜在法庭当事人陈述阶段时说：“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将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社会。”罗胜春对美国之音表示说：“丁家喜和许志勇二人代表了中国的希望。
他们是知而行之，就是说，知道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知道这个集权专制的罪恶。”所以他们必须去要去跟这个集权专制进行合法的对抗，而且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投入、他们的乐观、他们的对这个民主自由坚定的信仰，都是让我非常佩服的。
曾和许志勇一起工作多年的滕彪认为，许志勇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信仰都很坚定。
他知道这个风险，但他还是继续的去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要具有这个牺牲精神。所以就是我和他在1999年就认识了，后来就也是多年的在一起从事人权活动。像他这样这么坚定的就是勇敢的理想主义者非常罕见的。
滕彪还提到，许志勇一直拒绝妥协，也拒绝离开中国。
我和他也谈过，在2013年他被抓那一次，不但不愿意出国，也都不愿意妥协。他说他根据他的回忆，就是国宝也跟他谈判吧，如果他能够做一些保证，比如说退出整个的这个维权活动，当年还是有机会不被判刑的。但是他就拒绝妥协。
滕彪表示，虽然从长远来看集权体制不可持续，但是他对中国短期内的未来不抱太多希望。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也有一些维权人士被判刑了，但是和过去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相比，习近平的这个打压力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是非常非常严厉。这些年，这近10年的这个发展趋势都是朝着人权法治的反方向，越来越专制，越来越集权，而且他用这个就是高科技来控制民众的信息，然后和一些行动，尤其对于民间人士来说，这种高科技的监控是非常非常这个严密，也是非常高效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信息的控制更严了，洗脑宣传也更厉害，所以民众的这个觉醒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罗胜春也分享了类似的看法，他觉得中国将来的民主进程是非常艰难的。
中共是很会抓人的，越是这样有勇气、有担当、也有智慧的人，他们就越要关起来，这就是这个民族没有希望的表现。他们把所有勇敢、正直又有能力的人都送进监狱，他们要走向什么地方？
我说起他们两个人来，因为他们真正是有理想、有想法、有行动、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他们非要加灭、非要摧残，那就没办法。所以中国的民主就这么艰难吗？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